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历代志下第五章啊，第五章这个开宗明义就说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功，就说任何一件事都有做完的一天，任何一件事，我们手中的事，比如说哎，我们办个退休会啊，办个什么东西啊，就任何一件事，或者我们说盖个礼拜堂啊，我们要增建干，就任何一件事，包括盖圣殿在内，只要是事，总有做完的一天，都会有完成的一天。但是今天问题怎么样？不是把事情做完了就证明我们成功了，然后就去成就在那种好像做这件事情的这个成功的里面做完成了，哎呀松一口气了，对不对？哇，总算做完两年执事了，或者是总算这个退休会办完了，总算这个聚会结束了，总算这个礼拜堂盖好了，等等，就只要是事都会可以，都有一天会做好的，做成的。做完工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这个工做完了以后，这一个建筑物盖完了以后，这一件事情做完了以后要干什么啊？干什么？那接下来第五章以前告诉我们的是所罗门怎么样在那边安排，让许许多多的人，或者有手艺的人，刚抬石头的人啊，跟这个他们周边的推罗这些也好，去找建材木头等等，这些所罗门安排这一些是在第五章以前，是他做了这一切的事，安排了这一切的事。但是从第五章开始来讲的，我觉得非常严肃的是什么呢？就讲到说为什么要盖这个殿，这个殿完工以后，接下去比盖殿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盖礼拜堂很重要，任何一个现在没有礼拜堂在那边聚会借人家地方也好，或者怎么样觉得不太方便的，太地方太小的也好，大家总有个想法说我们要盖一个礼拜堂，属于自己的礼拜堂，这都是很好的。问题是盖礼拜堂完了以后干嘛？我们不讲事情，我们就是讲今天我们的活动来讲，我们可能常常会办很多的活动，退休会啦，甚至每一个礼拜的主日崇拜啦，或者是团契的聚会啦，我们做这一些事情，对，我们统统在做，做完了以后是怎么样？这个聚会后来是怎么样？这个圣殿后来是怎么样？这是我们要继续留心观察的。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常常可能在一个比较功利的、快速的、讲究效果的一个社会的里面，我们也在这样的一种的工作的气氛或者氛围的底下，在那边长久的学习，就是一个 project 是做完了，哇，做完了，对不对？是吧？但是做完了跟整体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呢？真正我们做完的这件事情带给后续的那一个目的或者那一个真正的意义，我们有多少人能够看重呢？没有想到这个圣殿盖好以后，所罗门非常慎重的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父亲大卫分别为圣最尊贵最宝贵最值钱的东西拿到殿的府库里面，交给别人来管。本来是他的，本来是皇家的东西，对不对？本来是他爸爸分别为圣的东西，可能都是所罗门在那边保管的东西。现在圣殿盖好了怎么呢？他无私的把这些东西通通交，用现在讲通通交出来，交到圣殿的府库，圣殿的府库安排的有人在专门负责。这个东西一交进去是他的了吗？已经不是他的了，已经是属于殿里面的一部分了。我觉得今天我觉得很宝贝在哪里？就当我们一件事情做完以后，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自己属于我们掌管的、属于我们掌控的一些什么东西通通摆进去，就意思就是说不再是属于我的了。 今天很多人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拿一些东西，当我们拿了我们的时间，拿了我们的金钱，拿了我们的才干，拿了我们的什么东西，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呢？我们不是摆进到神的府库里面去，我们乃是还是属于我的，我要在这边运用，我要在这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所罗门不是，所罗门是只要有电了，他就把属于他们王家，他们大卫王继承大卫王的所罗门王，这些东西从前都是在王家里面他们那边管着的，这些东西现在怎么样呢？殿盖好了怎么样？他把他们本来是属于他们，而且他们也是真心要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东西，就怎么样全然的交出来。交在谁的手里呢？交在圣殿里面管库房的人手里。他在以色列当中有地位吗？他在以色列当中是什么吗？大官绝人吗？不是嘛。他什么？他只是一个替耶和华上帝的这个圣殿里面看守府库的人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有没有一个什么人，当真的神殿盖起来以后，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才干恩赐去交在一个人的手里？这个人不管我们叫他是团契的主席也好，不管我们叫他是一个负责某一个这个神的事工的一个人也好，我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了神的殿，我们是把我们自己真正分别给神的东西就从我们手里面转出去了，不再是我们掌控了，是这样。他们这些东西不是去给大祭司的。我们人常常觉得说，这个人地位高就可以管的东西多，这个人权力大，他可以就可以决定的事情多，这是世界上的想法。但是圣殿盖好以后，所罗门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他父亲在他手里面，他父亲分别为圣要归给耶和华的东西送进这个府库里面去。我不知道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今天不要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假如我们的家也是一个神的殿的话，今天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我们为了家，我们为了要爱这个家，分别为圣，要把一些时间精力钱财是为这个家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把它交出来了？谁在管？我们把它交出来了，不是去主张我的权利我的地位。所罗门的地位当时还有谁能够比他更大的呢？但是他把这东西交出来的时候，就给一个可能是名不经传的一个人在那边负责在管这些东西了。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交通。第二点要跟分享交通的，所罗门这个圣殿盖好以后呢，他有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把以色列的长老以及各支派的首领怎么样，通通请他们到王这边来聚集。他为什么要请以色列的长老以及各支派的首领啊，他们都能够上耶路撒冷来呢？因为所罗门王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约柜以这个圣殿已经盖好了，他们要把约柜抬进至圣所里面去。这不是所罗门一个人的事，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整个以色列百姓的事，这是整个神的选民的事。所以这一个所罗门怎么样呢？他不能自说自话的，我要抬就抬了，你们看得见，你们来不来都不重要，是不是？不是的，他的一个看见是这件事情是关乎整个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所以他要把各个支派以色列人当中的长老、各个支派的首领统统要召集来，怎么样，一起来见证这一件事情，让他们看见了今天把神的约柜抬进这一个至圣所里面去是这么一件事情是何等的重要，不是关乎他一个王的问题，是关系整个神的百姓，就是神的国度的事情。今天我们常常要有，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不管我们在神面前，不管我们在神家里面的身份地位是什么，我们要想到的是一个整体，不是我个人，不是我个人，想到是整体，不是我的工作，不是我的教会，不是我的团体，想到是神整个的国度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慢慢开始会不一样。 慢慢开始不一样。我在想，像所罗门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还需要给谁来一起参与，他还需要来给谁一起来见证，不需要嘛，他的聪明还有谁比他聪明，他的才干有谁比他有才干，不是这样的，乃是要让所有的人一起来参与这一件。盖好圣殿以后，比盖圣殿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约柜，就是神的同在。所以今天我在这边讲什么，今天我在这边讲的就是说，神的这个盖圣殿是为了能够约柜有个地方摆。约柜是什么？约柜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就是上帝是在约柜的施恩座上跟以色列神的百姓相会。那就说约柜就是神乐意住在以色列当中旧约时代的一个预表。其实神并不住在约柜的里面，神乃是在约柜那里跟他的百姓相会，是这样。所以呢，这是一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意义重大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神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把约柜要抬进盖好的圣殿，变成盖圣殿唯一的目的。假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好，就是说，假如说是要我们要盖一个礼拜堂，我们有一个礼拜堂，有个礼拜堂最大的目的怎么样呢？不是说是给大家做礼拜的地方舒服一点，其实盖好礼拜堂最重要的一个是，人可以在这里与神乐意与我们相遇的神在这个地方能够相遇。我再说，假如一个人到礼拜堂没有与神相遇，而这位神也乐意与我们相遇，但是呢，我们来到礼拜堂却被其他的事物，却被其他的活动所吸引，而没有遇见神的话，怎么样呢？就失去了盖这个礼拜堂真正的意义跟目的。就在这个第五章里面看得非常清楚，圣殿里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约柜要抬进去。所罗门慎重其事的让整个以色列的首领、以色列的长老通通能够一起来见证这件事情。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一个宣誓，有没有让以色列百姓能够有一个心里面的明白，就是说圣殿的目的是为了约柜。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这个礼拜堂的目的是为了神能够与我们同在。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安排任何的聚会可以做一个平台，可以让在聚会的里面人可以跟神相遇。就是假如我们今天把安排聚会成为了我们的目的，而根本不在乎神有没有在聚会里面与我们同在，或许我们把盖礼拜堂成为我们的目的，盖完礼拜堂也不在乎来礼拜堂有多少人真正能够与神在这里相遇，不是我们关切的话，那么就证明怎么呢？证明说我们失去了盖礼拜堂，就像所罗门那个时代就失去了盖圣殿真正的意义。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真的，当我这边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以色列人他们也有存有同样的问题啊，同样存有什么问题呢？难道上帝不是无所不在的吗？我们一定要到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里面来，上帝才与我们同在吗？神也安排了各地各方都有逃城，也都有立位支派祭司在各个地方给他们来判断以色列当中的事，他们那个地方也都有献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顶多远一点的地方是一年三个大节上耶路撒冷来而已，其他他妈在他们的家乡嘛，是变成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要讲的乃是说，假如有一个像圣殿一样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这样一个硬体，或者用现在在悉尼来讲一种聚会的安排，假如没有约柜，没有神的同在，就怎么样，就变成失去了这个圣殿的意义。因为盖圣殿的意义目的就是为了迎接神的约柜。第三点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交通是什么呢？这边讲到约柜，抬进去的这个约柜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两块耶和华上帝在西乃山跟摩西立约的石板。 其实我在讲上帝的同在，就是在旷野的时代，最早的时候，约柜刚刚盖好的时候，的确里面只有两块石板。以后因为人争权，以后人因为怎么样呢？人因为没有人，因为要满足他自己这个生活这个肉欲的需要，以至于怎么样呢？上帝赐下玛纳给他们啊，上帝也赐下鹌鹑给他们。我曾经跟大家有分享过的，玛纳是上帝为了满足，上帝为了供应我们生活必须从天降下来的。那么鹌鹑是什么呢？鹌鹑是以色列百姓不要过那个清淡平淡的生活，他们要吃肉，吃有刺激性的东西，他们是想要满足他们肉体，所以他们跟神求这些东西的时候，上帝好，你们既然要这个东西，是不是啊？你们得着了你们心里所想要的，你们得着了你们向耶和华所祈求的，最后却成为你们的咒诅。这在诗篇里面诗家讲的话就应验在过去，就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就应验在这句话里面。以色列百姓跟神要肉吃要什么的时候，上帝就让鹌鹑飞在他们的中间，结果怎么样呢？因为他们贪欲的缘故，上帝击杀他们，他们就遭到了大灾。所以上帝的供应是用什么来预备呢？是用玛纳来预备。那以后在旷野里面，在约柜里面，多了这个金冠装的玛纳。以后这个在旷野的会幕里面又多了什么呢？又多了亚伦发芽的杖。那是什么呢？那是因为有人要争权夺利，跟摩西说：“为什么你这个上帝只跟你们讲话？上帝岂不跟他们所有的百姓讲话吗？”这个摩西很有意思哈，你挑战我的权利对吧？我本来就没有权利，我只是神的仆人，所以他就到神的面前。今天你知道，一个人想要有权利的人呢、别人挑战他的权利是他最受不了的事情。一个人不要权利的人，他只想服侍神的人，别人挑战他的权利对他一点都没有压力。为什么呢？他直到耶和华面前说：“神啊，他们现在来讲这些话，那你要怎么做啊？”这个耶和华上帝很简单说：“他们要权利是没有关系，我会有印证的。你们现在这样，叫每一个支派都去拿一根枯了的这个杖。”枯干的杖来，以后他们把这个枯干的杖，十二个支派枯干的杖拿来怎么样呢？都摆在这个会幕约柜的前，是这样。以后怎么样？第二天再拿出来一看呢，就是亚伦的杖发了芽，而且在上面不但发了芽，而且还这个花苞，而且还结了就是花蕾，以后就结了杏子。对不对？一根树上所有生命的现象，他拿到了那个是杏树的枯干的枝子，结果怎么样呢？这个杏树生命里面一切有的东西，这根杖在一夜之间都有。以后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说，这是上帝做的，因为这是从死里复活，这是一种生命的见证。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在旷野的时代，就变成说在会幕的里面，就在约柜的前面，约柜里面就摆了三样东西，一个就是石板，两块法板，一个就是金冠状的玛纳，一个就是亚伦发芽的杖，在那个地方提醒以色列人，这是神同在的记号。但是到了进了迦南地以后，到底这个玛纳金冠跑去哪里了？这个亚伦发芽的杖跑去哪里都不知道。到这个地方怎么样？只剩下了两块石板，在约柜的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只有这两块石板。那我只能够这样来思想，就真正预表神同在的是什么呢？真正预表神同在的是神的心意，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真正生命里面的粮，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世界。今天神的同在，什么叫做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不是我们嘴巴里面讲圣经，不是我们一天到晚讲道，不是我们一天到晚查经，这个什么呢？这个只是都是建造一个平台，盖一个圣殿而已。真正的约柜是什么呢？真正的约柜是神的 话就是神的心意，就神对以色列人生活各方面的一种心意的要求，希望神的百姓是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生的态度啊？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嘛，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的清楚嘛。那么好，就是这两块石板真正代表的意义，约柜的里面只有这两块法板代表真正的意义什么呢？代表真正的意义就是神的心意，神的话生活在这个就是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就是神同在的真实。不晓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蛮长一段时间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是这样分享什么呢？耶稣爱的我们爱不爱？耶稣过的日子我们要不要？耶稣对待人、对待自己、对待父神的这种心我们要不要？我们今天所要的都是礼拜堂里面怎么样看我，人信耶稣人怎么看我，我们有没有想过说神怎么看我？我们今天顶多学会一套做法，我们今天只顶多学会一套说法。我再说，我们在礼拜堂里面顶多学会一套做法，学会一套说法。但是假如这一套说法跟这一套在礼拜堂里面的做法可以带回到我们生活里面，跟我们夫妻彼此相处，跟我们小孩彼此相处，跟我们面对我们生活里面跟钱财跟权力各方面的事情的时候，若是能够带进这样一种生活里面的话，这就是神的同在，这就是约柜。假如不是的话，那么我们在礼拜堂学了一套做法，我们也做了一套做法，我们也说了一套说法，结果这套说法跟做法都不能带回到我们生活里面，带回到我们家里去的话，这些东西都是宗教，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甚至于其他的宗教都还可以把菩萨带回家里面来拜，他觉得去庙里太麻烦，带回家里来拜，就算他在家里面拜，他没有办法把他拜的带到他们夫妻之间的相处，面对钱财的诱惑，眼目情欲的诱惑，肉体情欲的诱惑，今生骄傲的诱惑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运用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去的话，这就证明神没有跟我们同在，这么厉害。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好好思想，我们今天在礼拜堂里面学做的这一套东西，我们今天在团契里面学讲的这一套东西，我们都学会了，对我们真正能够证明神与我们同在吗？所以那两块法板的意义，那是什么？那是神的心意，神的话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里面，生活的当中成为实际，这才证明神与我们同在，或者说这才证明我们是住在主里面的人。弟兄姊妹，真的，这个我好几次跟人家分享约翰一书二章六节讲的什么呢？若有人说他是住在主里面的，他自己就应该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我每天的生活里面有许多的抉择，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有许许多多我们要做的事，但是我们做的事情跟主在世界上，主有没有这样做？就是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所以我说，什么叫做约柜？什么叫做神的同在？就是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在我生命生活的里面成为实际的时候，这就证明神与我同在，我在主的里面，这么真实的。其他的东西，真的，我常常跟人家讲，我说基督教里面做的事情，样样事情我都会做。基督教里面说的道理，我只要一学，我都会说。但这些东西若是跟我弟兄没有关系的话，那个什么，那不是约柜，那是法利赛人的教训，那是在圣殿里面犹太教的一套做法，是这样。那么所罗门王他在要搬约柜以前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干嘛呢？他就献祭多得不可胜数。什么叫献祭呢？就是说神的同在的前提，神的同在的一个严肃性是什么呢？因为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就不能怎么样，就不能得见我们的神。 所以献祭是什么呢？献祭就是把我们的罪恶，把我们一切的过犯，借着无辜的羊羔，借着无辜的这个祭牲，代替了我们。所以我在想，当有一天我们觉得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神的同在，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人都有我们人的软弱。今天当有一天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觉得说我们只要靠我们自己的才干、聪明、口才就可以的话，根本没有想到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所有一切的就跟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一样，他们在公司里面的能干跟很多人在礼拜堂里面的能干是一个层面，大家都是靠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耶稣基督的宝血，也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这样一个卑微软弱的人是需要在耶稣基督宝血的里面才能够来经历神同在一切的丰盛的。真的，我常常这样的回想，当我开始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里面有没有一个真实的，真的在主宝血的底下，因为弟兄们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血。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假如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在跟人家分享主的话语，甚至在讲道，甚至在处理任何基督教活动的里面，我们所想到是我什么地方可以去学些方法，我从什么地方可以学些讲的比较对的话语，从来没有想到说我在这样一个侍奉的里面我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的话，这件事情就算做成功的，也没有约柜在其中，也没有神的同在在其中，只有我们自己的才干，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自己肉体的满足，在那个地方驱使了我们去做了一些什么。求主怜悯。显然所罗门知道这一件事情，所以在搬就约柜要搬进圣殿去以前，他要在约柜的面前献祭多得不可胜数。真的，我们再多的需要这个神的宝血，有的时候都还怎么样，我们常常还有一些什么地方没有松手，让神来这个遮盖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罪恶软弱交出来的时候，在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那个不为人所知道的软弱，或者我们内心的存心，有的时候不管是嫉妒别人，有的时候不管是一种苦毒仇恨，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生命里面不能胜过的罪恶，只要我们不肯让主的宝血来覆庇的时候，这一点东西就成为神跟我们同在的拦阻。献祭多得不可胜数的意思，就是说在每一个环节，在每一个方面都需要祭牲的血来遮盖以色列百姓的软弱，可以让神的约柜，就是神同在的事实，能够临到以色列这群百姓。下面在最后我再交通一点好了，下面再交通一点，就是我倒也不去讲说他们这样一种情况，祭司立位人没有分班次，他们吹号的吹号，敲把的敲把，唱歌的唱歌，是吧？对不对？这个我们今天只有弹琴的弹琴，唱歌的唱歌，敲把的没有，是吧？吹号的也没有，是吧？这个我们也不死死的抓住这个东西，我们只是心里面有点体会，就是说，就是人有什么训练的，人会什么乐器的，就是用各样乐器，用各样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是这样。结果有一个现象出现了，什么现象出现了？就是耶和华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这边的云充满，意思就是说预表这个耶和华真的充满在这个会幕的里面，让祭司都没有办法供职，不能站立供职。我最后分享的一点是这样，真的只要在一个我们说是敬拜神，我们说是聚会的地方，圣灵充满神的灵同在的时候，还需要什么人站在那边供职啊？今天我们觉得没有我在这边供职就不行，就证明说没有耶和华的灵，没有神的灵在这个地方充满了百姓，人才觉得需要他。等到神的灵真正充满的时候，谁还需要什么人在那边干嘛？ 这是我今天真的等到有一天，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自己个人的想法也被神自己的话语来颠覆，不是颠覆就是改变。我们从前的观念总是需要一个属灵领袖来讲道啊，需要有一个什么东西来在这个地方，需要有个祭司在这个地方来当职啊，来服侍啊，来干嘛，是不是？但我今天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假如耶和华的灵充满这个殿的时候，还需要人吗？所以假如我们今天进到一个聚会里面去，讲道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大家在那边好像就是神充满在他们中间的时候，还需要什么人呢、啊？还需要什么人呢、啊？但是我们常常的想法是，这样的聚会不对，乱，是不是？其实我们再反过来想想看，假如真正一个聚会，神的灵充满在那里的时候，讲道也多余了，什么主席也多余了，什么诗班也多余了，因为大家在神面前的赞美就是个大诗班，每一个人向神的祷告，因为圣灵被圣灵感动。就是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是这样，常常祷告就成为上帝给我他话语滋润供应的一个管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在那边祷告，就是上帝把他的话语透过那个人自己的祷告成为他生命里面的话语跟供应。弟兄姊妹，你有经历过这样吗？今天我们常常夸耀的，我们有最好的讲员，我们有最好的崇拜的程序，这是证明没有圣灵同在的那个这个光景。真正圣灵同在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变得多余。但是我再反过来讲，没有这些东西也不代表圣灵同在，没有这些东西又没有圣灵同在怎么样呢？那么人就更薄灵了。但是有神，有耶和华的灵充满会幕的时候怎么样呢？有很多的东西就变得多余了。等到有一天我们看重的东西变得好像因为神真正的同在变得多余的时候，我们到底要跟神反对呢，还要坚持我们自己的看法呢，还是我们也在这样一个神的圣灵同在、圣灵完全不必充满的里面，我们自己本身得着益处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